谢谢您今天来带领我们纪念的课程，是吧？感谢你，因为你常听我们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你就在我们中间，你照着你的心意来指示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是照着你的旨意来分享，主耶稣基督，无论我们是听着还是我们分享的人，都来服从你的引导，叫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亲爱的家人们，晚安。那么，欢迎大家来今天参加这个小组上训练的学习。那么，嘱咐大家在圣灵里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感动啊，得到神话语的引导和开启，叫我们不断的成长。感谢主啊，是今晚的主持人，也是第16课的这个分享者。那么，下面啊，就是我来分享吧。感谢神啊。那么今天我首先分享的是我们的小组长训练的第16课的这个笔记，委身使命，神的使命蓝图其实就是拆船。我们来看一下大纲，第一是什么是拆船，第二呢，圣经启示了神的使命，第三，神的使命蓝图，四，拆船的根基，圣经的普世性，第一就是旧约圣经的普世性，二是新约圣经的普世性。第五个大点就是耶稣的7个宣教称号，第六个大点就是耶稣的财产策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什么是财产？那么英文呢，源自于拉丁文，含有拆迁、拆派之意。那么中文翻译为宣教、宣道，那含有宣讲、教导的意思。感谢神。那么根据罗马书10章14至15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他呢？啊，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甲美！那么差传有奉差遣、传福音之意，而且具有跨越文化、地域、途径啊等因素。那么，若按亚伯拉罕的蒙召来看，啊，创世纪的12章1至3节。神对亚伯拉罕嘱咐，同时使他成为别人的嘱咐。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有衍生嘱咐之意。因此，拆船又含有衍夫的诏命。第二个大点，圣经启示了神的使命。圣经启示了神对普世万民拯救的计划，从创世纪的启示录啊，至包括旧约的律法书、祭司书、诗歌书。先知书及新约的福音书、教会的历史、书信、预言书等，都同有一个焦点的信息，就是神是普世的神，他的爱是普世级的爱。那么他的救赎是万民的救赎，他跟教会的使命也是普世的拆船使命。那么神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因此，圣经启示了神的使命，圣经上记载神的救赎行动。第一，神的本性和他的教会的本质，宣教事工成为教会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三，神的使命蓝图。那么创世纪起初啊，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说明了全地的一切都属于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此神的权利有审判和拯救的责任。使徒行传17章26节。他用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第二个小点就是自从始祖犯罪啊，罗马书5章12到14节，罪是穷一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又出来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人的预像，神就开始对他普世万民的拯救计划。第三个点，从亚当犯罪洪水的审判到巴别塔的事件，本是直接与他普世万民的拯救，直到他拣选的仆人亚伯拉罕出现。第四个点。神在万民中拣选亚伯拉罕 就是创世纪12章1至3节，他拣选他一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家庭，再成为一个国家，后来成为一个民族。啊，作为他对普世万民拯救和师傅的器皿。第五个点就是以色列蒙拣选做神的子民，蒙神拣拯救，成为万民中的见证，做神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啊，19章36节。那么第六个点就是以色列作为神的仆国，却因失职而被神管教，被掳到外邦，再归回应许之地。那么再次重走当年列祖蒙召离开迦南地的乌尔时走过的路，那么再次成为万民中的见证。第七个点就是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成为神对普世万民拯救计划的核心。他走遍各城各乡，宣讲福音，教导真理，医治腐刺，并且建立门徒，装备他们，再授予大使命。第八个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啊，做最后的门徒训练啊，《使徒行传》1章3节，并且颁布了大使命。第九个点就是圣灵降临，门徒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建立教会，扩大了神拣选做见证的子民群体。第十个点就是直到新天新地，万民得赎，来到神的宝座和羔羊面前，称赞荣耀神。永远的国度的开始啊！我们现在做一个小结。神的心意是要他所拣选的子民蒙福，再让他们分散或出去，使万民得福啊，就是延福的意思。第二呢，就是先知除了宣告世人的罪行，同时也宣告神国的拯救。第三个点就是神的心意是要透过蒙拣选的仆国，引导列国进入神国。那么今日教会，作为神的仆国，我要使万国认识并敬畏神啊！感谢神。那么我们再来啊，看这个书第四个大点，就是财产的根基——圣经的普世性。那么圣经呢，它是一本财产的课本，因为它的信息提及神为全人类预备的救恩，而不是单为一民一族。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些经文提醒我们，神的救恩是为人人必备的，不分种族、肤色、男女老幼、卑贱尊贵，世人只要愿意接受，便可享受神丰盛的救赎。这是人人未必有机会听到的好消息，因此，财产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负起责任，去传讲给人人听见，使他们有机会来选择接受福音的啊好处。感谢神。第一呢，我们来看啊旧约圣经的普世性。这里边分一个点，第一呢就是现象观，有人认为旧约是犹太人的历史，其主角是以色列民，及他们蒙拣选的过程，因此主张旧约是犹太性而非普世性。但我们不要忘记，以色列虽然是主角，但整个舞台、整个旧约的背景里却是列邦。那么，我曾将以色列安置在列邦之中，以色列的被拣选，并非自己降服，乃是为要在万民中为主做见证。以赛亚书43章4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因此以色列不应是独享者，而是仆人，服侍列邦的仆人。他们的责任是要啊，以赛亚书49章6节，施行我耶和华的救恩，直到地基。那么第二呢，都以审官，以赛亚书43章11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旧约的都以审官清楚地介绍了神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以管理宇宙的主宰，他是全地的主，也是在列邦之中施行公义、审判万民、主持主公义的主。他对万民的主权证明了他与世人的关系，那么就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 主人与说书者的关系，那么既是怎样亲切？当列邦对他的关系时，他心痛伤痛，在做法中也啊来回他。59:2，要夸别人也献祭物和无尽些还愿，啊，是否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本次实验明显宣布他的独一性和祭邪性，断不容许假神与他同列。申命记4:35，要是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因此，他不单警告以色列不可雕刻偶像，也要严惩那些敬拜偶像的地方。第三个点，立约款，申诺亚立约以洪为祭，应许他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这约其实不单与挪亚立，而是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的。创世纪9:17，亚伯拉罕之约更是明显，他要赐福与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更要透过他们施行全地的赐福和拯救。创世纪12:13，因此整个以色列民的使命乃是在神的全地为神做祭司的国度，那么扶持万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19:56。那么，这迦南之约的重点宣布了神是全地的主，也宣布了以色列民为祭司的责任。当圣殿建立后，举行奉献仪式，所罗门祷告求神，使殿成为外邦人祷告蒙神应许认识神的地方。但下书6:33，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因此，圣殿中敬拜的人必须体验圣殿之主的心意，在敬拜中为外邦得福而祷告。诗篇的61:1-2，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第四个点就是神国观，无论向以色列民啊，或是向外邦先知的信息，都在宣告神的本性及心意，警告他们离开神而犯罪的必受神的审判。以赛亚书从12:23排列了10个列邦的国度，数算他们的罪状，即宣布神的刑罚将到。同样，以西结书从25:32也列出7国列邦的罪状，也宣布对他们的审判。但以理看见的大象是代表世上的国度，这些国度是金的、银的，但也以残暴的野兽来代表。在这些犯罪、拜偶像、暴力、淫乱的国度及世代中，神透过先知表达他的伤痛，因为以色列与列邦混杂，跟从他们一样同流合污，犯他们所犯的罪，拜他们所拜的偶像，失去见证，失去影响力，失去能力，也失去了整个国度。他们与万国同列在被审判而灭亡的行列。神要透过先知向他们表达神的心意。以西结书33:11，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利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先知的信息并非给审判，先知的信息的目的乃是宣告盼望人 国度的短暂，神国度的永恒及美好，吸引他们选择神的道和盼望神的国。以赛亚书2章23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竖立，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本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书66章18节，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们做一个总结，总括先知的信息，提及的3个国度：列国、仆国与神国。神的心意是要在列国进入神国，方法是仆国蒙拣选的仆国尽忠职守。慈福转爱。下面我来看新约圣经的普世性。第一点，普世的救主。新约的开始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家谱的特点是始自亚伯拉罕，因此可以说整个新约是亚伯拉罕是万民得福使命的延续。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出生。乃是神纪念他的圣约，路加福音1章72节，耶稣基督的出生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他是万民的救主。西面称赞神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移民以色列的荣耀。”约翰福音1章29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第二个点，普世的使命。耶稣基督升天前，将门徒颁发的大使命是普世的。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使命不但有深度，也有广度。不但向自己的民族，也向普世各民各族。不但是他们信而受洗，要是全套地教导他们做门徒，不但坐下听讲道，也要起来做使徒，向被差遣的门徒说：“父这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派遣你们，耶稣的使命是有次序、既有策略的使命，因为他教导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基为他做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以在远在近，在本国及外国做见证。这层次不是先后的步骤，乃是要做成同步同时的策略。耶稣不是吩咐我们啊，先完成耶路撒冷，才到地基，乃是并合的同时进行。耶稣的使命是赋予能力的使命，因为他颁发使命的同时，也宣告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且当我们肯顺服除去时，他会将圣灵。成为我们见证的力量，《使徒行传》1章8节。有了这种最重要的装备及身份，我们还怕谁呢？必能在属灵的战争上胜而又胜。是落在撒旦手中的万民利器、偶像、邪灵、本相、真神、圣灵。第三个点，服事的团队，《使徒行传》让我们看清楚教会的增长及侍奉的方向。教会。从人数的增长开始，3000、5000，以天天有得救的人数，甚至数值的增长，敬拜、教导、学习、相交、相爱。但《使徒行传》也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增长不止于质与量，因为跟着下来便看见教会的延伸及跨越的增长，延伸直到各处的职场。跨越是离开自己的地域，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传福音。 地方教会是后方团队，比如腓立比教会、安提阿教会等，而保罗、提摩太、路加等组成前线开拓的队伍，两个不同的架构，前后方互相配搭，使福音不断扩展到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新约的教会承接了旧约以色列的子分。是一般分别为圣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民，是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祭司的服饰，则团队的使命是在万民中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看第四个点，服饰的神学，耶稣教训中的。金花是天国的观念，而非教会的观念。教会的组成与使命，不过是要得成天国的来临及实现。这国度观乃是回应了旧约先知的国度信息，其基本的成分也包括了国度的内容及素质。神的道与国度的子民和成员、万民，耶稣的比喻中提到天国的广阔性。穷东、穷西、穷南、穷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路加福音13章29节，保罗的神学是神与世人和好的神学，世人靠着耶稣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以弗所书1章13至14节，世人与神和好，过去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死在过犯罪恶中，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的私欲，任意而行。以弗所书2章1至4节。而现在因神的爱，为世人预备了耶稣所挽回祭，使世人因接受耶稣的代赎，从死里复活过来，成为新造的人，过一个新的人生。林后书5章17节，保罗的和好神学是普世性的，而他的论调不是一个死的思想，而是一个行动的神学。他自己成为这行动的先锋，他把他的思想变成了尸体。他出去传这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以弗所书2章7节。他觉得自己受了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罗马书1章5节。第五个点，普世的团圆，圣经的结尾是救赎的解完成，是普世的大团圆。旧约的万民都流归他山，这国度观实现于主的宝座面前。使徒约翰看见许多的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启示录7章9节，与宝座前的天使、众长老并十火屋一同敬拜、歌颂、赞美、侍奉。国度的完成非靠别的，乃是因为羔羊流血代赎的目的，是为服侍人人而设立的。他的靴是要把他的子民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5章9节，羔羊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以赛亚书53章11节，主耶稣的救赎成了，世人有盼望了。这踏远的召集工作，今天交托了你我的手中去完成。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末后还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你是否愿意对主的仆侍使命回应说：“我愿意。”我们再看第五个大点，耶稣的7个宣教称号。耶稣是宣教士的一个典范。以下呢，我们详询主耶稣的7个称号，思想他的宣教士身份及宣教工作，以此帮助我们 更能欺压他的心肠，顺服他的旨意，随从他的教宗。第一，就是使者，耶稣是使者，是使徒，是被差者，用现今的称呼即是宣教士。耶稣被父神差遣到世间，要完成一个拯救普世的工作，有天父、天使及天君在后方支持，有天父的使命在身，也有要完成使命的目标。今天教会及宣教士都应注重差派及使命的问题，我们需要教会做强有力的差派者，成为后方的支持力量。但我们也需要有优秀的被裁者，有使命感的宣教士，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第二个点就是人子，耶稣在神子、王子、人子三种称谓中选择了人子做自称，而且在新约中提到40次之多，并非没有原因。因人子在以西结书是亚当之子、人类之子。他的事工不单只为一个民族得福，乃是与全人类有关。他是人类的救星。人子另一个意义是，就是谦卑之仆。他原本是神子，却降卑成为人子，住在我们中间，尽忠地服役。人子来，不要受人的服侍，来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马太福音20章28节，人子的另一个含义是但以理书中所提到的人子的国度，在哪里描述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么今天，无论你是宣教士，或是在教会中做宣教推动。你必须有耶稣的人子感，有人子感的人必有善事感、仆役感及国度感。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点，就是道。道是创造天地的力量，是管制一切、贯彻万有的主宰。它是若不道成肉身，道空自己，放弃荣耀，撇下富足，与有罪的贫穷人认同。我们哪有今天呢？每位宣教士都要学习耶稣基督，经历了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放弃，继而与工程上的他地、他国、他民、他族认同，这样他才会被接纳，他的工作才会有效，他的信息才能传递清楚。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宣教士模式。我们。今天无论服侍什么群体，或是近处，或是远处，都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舍去自己，扶持万民。第四个点就是外邦人的光，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老西面见到婴孩的耶稣，便称颂神，也介绍耶稣是外邦人的光。耶稣也回应这称呼，介绍自己。是仆啊，就是仆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主耶稣不单是以色列人的云柱火柱，他也是公义的日头。马来基书4章2节，照亮全地，是在使黑暗角落的人看见大光而归向神。那么今天仆是都落在那蛾子手中。到处迷信、偶像、淫乱、暴力、战争，正是黑暗遮遍了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他们唯一的生机盼望，不是民主，不是提高物质生活，他们需要的是救恩的真光。因为这位照亮外邦人的主，是深深爱着万民的救主。若我们要做一个拆船人或拆船教会，我们的生命及侍奉。必须是光，而且是大光，要像耶稣一样普照四方万民。第五个点，立约的使者，旧约先知预言耶稣的来临， 啊，称他为立约的使者。到底他要立什么约呢？他说重申亚伯拉罕的约，这约的内容是宣教性的，要十服万人。他说立约啊，这是迦南子约，这约的内容也是宣教性的，要以色列民在万民中说出我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说这约是新约，这约也是宣教性的。主耶稣设立圣餐时怎样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主的血是为万民万族，是为全人类的。我们信主的人是与主立约的人，他与我与他一同履行约的条件，是约的内容，是万人万族蒙恩，我们也受着约的约束。第六，义仆，这位无罪的仆人耶稣，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甘心把自己牺牲献上为赎罪祭，把我们挽回到神面前。但他这赎罪的功效，并不单为我们，也不止于我们，他的救赎乃是为世上的许多人。有些教会是社区教会，眼光只看到一个社区；有些教会是民族教会，扶持的对象只是移民一族。但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万民教会，它的建立并不是单为以小撮人属灵的领受与享受。教会的使命正如耶稣的使命，要做世人的仆人，因此教会应把宣教放在事工的目标及重点。要得到这目标，我们便应学习耶稣仆人的心肠与态度，谦卑地、隐藏地、牺牲地摆上自己，扶持这一个时代。第七个点，店 那些在店里就是摆摊子做买卖的人，他们霸占的地方是外邦院，是平时外邦人来敬拜的地方。那么这样的摆卖，等于为自己的利益而拦阻了外邦人到神的面前。那不少教会的领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摆放了很多拦阻人到神面前的摊子，是教会无法啊来拆穿。那么耶稣圣洁啊清洁圣殿，把他们赶走。一方面是外邦人重开啊亲近神的路，使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马可福音11章17节。那么另一方面，这游行的殿不过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殿。因为时候要到，主的国度建立时，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以赛书2章23节，他们要说：“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本雅各神的殿。”好，感谢神。我们做一个小结：耶稣是道路，是宣教的道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教宗的人，必须爱万以拯救万民的路线。若我们紧紧跟随基督，我们的生命及侍奉必越来越像的。感谢审判策略，耶稣是宣教士的典范，他的宣教事工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但在3年多短暂的时间中，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都被天国福音震撼。无论是内围的门徒，或是外围的广大群众，甚至整个地区都有很大的改变。正如圣经记载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马可福音1章28节。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啊，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突埋、一段河外，并推落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马可福音3章8节。耶稣没有著述地说，没有军队当兵，没有金银财宝，但他的工作竟能如此影响深远，到底有何秘诀呢？以下我们尝试从拆船策略的角度来分析耶稣工作的原则、目标、方法及步骤，作为华人教会拆船策略的典范。第一个点就是认同策略，耶稣被父神差派离开天堂，荣华富乐，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住在我们中间。 因为我们分享神的恩典和真理，就是道成肉身，表示与人认同。他从神的居所来到人的住处，从灵体变成肉身，从无限变成有限，从丰富变成贫穷，从安享天堂福乐到经历尘世的痛苦，从父怀中的神子变成孤单的人子。这种放弃自己去认同受众，啊，使他被多人接纳，使他了解为人的感受，切身地关怀他们，使他们能明白而接受天国的福音。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认同是有范围的，他不会在人类的罪恶上、传统上妥协而认同，这样他的圣洁才能影响他们，他的慈爱才能取代那些持守律法的法利赛人的传统。今天宣教工作走上两个极端，一是太认同接纳当地的文化、宗教思想，使原本的信仰变质而成了基督教异教化；而另一个常见的极端是分隔主义，宣教士完全不认同当地人，而仍然过着本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本地人格格不入。华人称基督教为洋教，便是这样来的。耶稣道成肉身，与人人认同，却保持真理及圣洁，使信的人不是离开自己的文化，而是离开自己的罪恶。第二个点就是基层策略。耶稣用了很多时间与穷人、罪人、受社会唾弃的人在一起，主要关心来帮助他们。他说呼召的人、门徒大部分是基层的渔夫及税吏等。那么他责备上层社会的虚假与腐败。他工作的方针是教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4章18节。第三个点就是强化激励策略。如果你比较马太福音，耶稣基督招收门徒时的吩咐啊，与升天前的吩咐，你会发觉起初的吩咐不要去外邦，以后他却说去万民中传福音，前后是不是有所矛盾呢？其实耶稣一生工作的范围是在巴勒斯坦地区，没有像保罗周游列国，但他的策略是先强化基地，训练工人，与他们分享天国大计，时候到了才派他们往普天下去。第四个点就是本地移文化策略，在财团学的理论中，有同文化，有近文化，有移文化的财产。耶稣虽然没有离开巴勒斯坦地区往外宣教，但他的工作却是经常接触在本地及邻近的外邦人。马太福音的信息虽然是对象啊是犹太人，但里面却记载了不少耶稣向外邦人工作以及外邦人蒙恩得福的信息。那么这里有几个点，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点就是连接亚伯拉罕之约，是万民得福，马太福音1章1节。第二点就是三个外邦妇女在耶稣的家谱中啊，马太福音1章35节。第三个点就是孩提时住在埃及啊，马太福音2章14节。第四个点就是医治罗马百夫长的仆人啊，马太福音第8章7节。第五个点就是称赞迦南夫人之信息，马太福音15章28节。第六个点就是洁净圣殿的外邦院，让外邦人可来祈祷，马太福音21章12节。第七个点，罗马百夫长在十字架下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27章54节。第八个点就是往普天下传福音的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除了马太福音所提之外，约翰也记载他向撒玛利亚夫人的传道，而且在哪里住了2天。是多人相信，有一至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而且特别称赞那位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那么现实， 华人教会在财产上很难突破华人的圈子，因为连在本地及邻近的居民化事工也先由人投身，何况要教会再跨前一步做营运化的布道与财产呢？我们再看第五个点，就是三刀并用策略。耶稣的宣教事工之有效，在于他三刀并用，宣讲、服事、能力，就是这三刀。他用浅显的日常比喻宣讲天国高深的道理，使人明白且沉浸于心。他以爱心帮助服事身心受创伤的一群，他又以神迹奇事证明神的全能。今天基要派的教会偏重选教，新语派的教会只会服事。灵恩派呢，日益追求就是方言神迹等等，那么大家都偏重一方，而不能三元并进、三管齐下、三刀并用，因此事工的有效性打了折扣。我们再来看第六个点，就是循环培训策略。耶稣培训门徒有有四个过程：一是布道过程、成长过程、训练过程及差派过程。那么他先向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使他们明白而相信，这是布道过程。然后呢，培育他们、教导他们祷告及爱心等，这是成长过程。继而拣选门徒加以训练，这是训练过程。最后差遣他们出去布道，传福音，这是差派过程。那么开始另一个循环，这福音在达司令的吩咐中可以重现。可以说，耶稣事工策略的缩影。那么华人教会很着重布道过程及成长过程，但训练过程及差派过程却是在婴孩时期，教会有点增长。信徒有点深处，却未得到普遍训练工人及差派宣教士的阶段。若要体贴主的心意，华人还需在训练事工与差派事工方面来迎头赶上。我们再来看第七个点，就是收割策略。耶稣的教训及比喻中常有提到庄稼和果树，也有提到劳力与撒种。但它的重点往往带到一个目标，就是收割。换句话说，他最终的心意不在撒种或种下果树。若撒种而没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这些撒种是白费。劳力的农夫未必有智慧。若这些忠心的农夫只撒种在前途或贫瘠的泥土上，收成便不理想。无论花多少劳力也是枉然。但智慧的农夫必有好成果，因他会选田地，训得沃土而下种。所以收割策略也是一定是沃土策略，有果效的策略，而非只是撒种的策略。耶稣说：“庄稼多，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马太福音9:37-38，又说有落在好土里的，有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马太福音13:8，耶稣告诉门徒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4:35，他更用比喻警告说，这3年来，稻子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路加福音13:7。今天福音合场上有许多忠心劳苦的宣教士，却未必有智慧，以致久久未见果效。例如派单张的策略，只在撒种，成就很低，分享见证无呼召，功效也不大，短宣到处布道而无知堂。工作会随流逝去。我们当然是靠主撒种，但更要靠主来收割，而且是欢呼地来收割。再来看第八个点， 是祷告策略。祷告不单是等候在神面前的倾诉与聆听，更是一种策略性的侍奉。因此，最近到处响起以祷告为策略，以祷告攻打未得之地、捆绑空中的恶魔。耶稣拣选门徒前整夜祷告，出外传道前走到旷野祷告。祷告是耶稣每天工作的一部分，祷告也是策略的开始，是策略中最重要的策略。第九个点就是训诲策略。耶稣没有去外国工作，但他的传道策略是在本地区训诲遍传，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4章23节，耶稣筹遍各城各乡。马太福音9章35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马太福音11章1节，群众有许多人要留住耶稣，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福音啊，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加福音4章43节，耶稣都要各城福音，在各城乡传遍传的目标，而使用了训诲布道的方法。那么传道者的流动布道，十分不至于停于牧区牧都啊，这是福音扩展的有效方法。那么巡回往往代表眼光的广阔，目标的广大，也增强福音的动力。但巡回的工人需要付上代价，把福音的成果让给别人去享受，自己在为天国不断放弃享受舒服的权利，只为了到更多未得之地。拯救更多的未得之民。那么第10个点就是吸引力策略。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耶稣。马太福音4章25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那么耶稣的生命及工作满了吸引力，人到他跟前，身心灵变得一致，宣教士的生命是有吸引力的生命，他们过的是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及事工也是具有吸引力的中心，以至于人被吸引到主耶稣的面前。宣教士的事工如爱心的服侍、真理的传讲等，也带来了爱的吸引力。无奈今天，在工厂中的许多宣教士其生活方式却常常被当地人反感，自己常处在被保护的圈子，与人群隔开，不易亲近。那么，宣教士的衣食住行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的，但也可以产生很大的抵抗力。感谢神我们如何来传讲？我们要学习耶稣。第11个点，均平策略。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就均平了。零后8章9至14节，无论是福音的均平、资源的均平或人力的均平等概念及行动，都源于耶稣基督本身的均平榜样上。他的生命是是分享的生命，是能使贫穷者富足的生命。华人教会资源人力丰富，却缺乏分享均平的心态。华人教会肯为自己建堂而花上千百万，但在财产上却很吝啬。华人信徒也多愿意为游离于本身的事工奉献，但对于回馈天国的事工，心胸且非常狭隘。那么，耶稣基督升天前叫了门徒来，对他们说：“父这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23:21，耶稣基督的一生是宣教士的一生，是差遣的一生，他的道路也是让普世得闻福音的道路。 我们跟随他教宗的人，岂能不努力去拆穿以分摇撼这个时代呢？感谢神，今天的分享已经到尾声了。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第一是权柄，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能力，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马可福音16章17至20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耶稣和他们说完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讲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师所传的道。阿门。感谢主。今天16课我的分享已经结束了。